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再回来看到弟兄姐妹哈，一回来就是隔一年哈，所以有的时候想想蛮惶恐的哈，一年里面不晓得大家回想我们成长了多少。我相信过去一年我们一定有很多地方蒙恩，也会有很多地方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或挑战，甚至碰到很多你自己认为是苦难的事情。刚才弟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特别提醒我们一共有24个更。那我不晓得你在唱的时候有没有稍微打勾一下哪几个你真的有更哈，那不见得要完美完全，因为我们不可能完美不可能完全，但是当你每一个唱下来的时候到底这个点我在过去这段时间有没有更好，有没有更爱主，有没有更勇敢，有没有在主人面前更忠心，那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评估，也帮助我们认真起来成长。因为日子实在过得很快，一不小心很多环境都过去了，但是神打发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着益处。而这个益处你从罗马书可以知道，它是指的要叫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所有的遭遇其实是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然后更多的经历他给我们的救恩，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想我最近的情形，我过去这一年的情形，虽然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疏忽要来衡量自己的，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有没有长进，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进步。那我非常谢谢弟兄们对我的宽容，因为我太忙了，把要来的日期写错了，写成下个礼拜天要来你们这边，结果后来发现错了以后赶快写信，就没有想到你们还是让我来了哈，非常谢谢。那今天跟大家交通一个题目，叫做属灵祝福的看守者。属灵祝福的看守者。那这个图不是我画的，是 AI 帮我画的哈。我说你帮我画一个以利亚撒守住大麦田的图，他就帮我画了这个图。非常魁梧啊，非常凶，守着这块田啊。那这个字有点太小了，等一下我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回来大家一起念。那我是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节到14节，那你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要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然后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而做。那你要知道保罗写这封信，哥林多教会是让他非常伤心的一个教会里面混乱的不得了，淫乱的事情，分门结党的事情，薄饼聚会喝醉酒或是各式各样的混乱，人跟人弟兄跟弟兄告到法院去，所以那个教会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对他们的祷告，对他们的期望却是这么高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祷告。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要站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保罗还是这样子的劝勉他们。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点呢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实在是太大，大到或是好到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所能想象的。但是再来看一看我们自己，你就发现不管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真正在主面前能够那样子的承受神所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那个差距其实是蛮大的。例如说神给甲这个家庭，乙这个家庭，丙这个家庭各预备的一块预备的一个特别的祝福，那我们不需要彼此比来比去，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那么在我这一生里面，例如说神给我预备的，如果我都得到的话，表示100%。但是很多人可能得到的只有50%、60%，有的人可能更少，只得到了10%、20%，有的人可能得到多一点，80%到90%。但是在保罗来说， 他永远不甘心，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那样子的丰富的一个人，恩赐启示都全备，那 你看他知道天上的奥秘，他上过三层天的经历，他会说万人的方言，他什么都懂，但是他却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神圣的不满足哈。那不管你今天到了什么样子的阶段，对我们现有的情形，我跟主的关系，我生命长进的情形，我平常在生活中我里面的力量我生活所活出来的价值，我们一定都要在主人面前要有一个成长的心智或是有人用的就是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我虽然得着了，但是我知道神要给我的是恩上加恩，神要给我的是力上加力，神要给我的是荣上加荣。所以圣经上用迦南地来形容神在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那申命记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然后他后面讲到 那个地是耶和华所眷顾的，从岁首直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他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换句话说，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是极其丰富的。旧约是用有山有谷雨水滋润来形容它，然后不仅仅有祝福，更重要的是神亲自的同在，神亲自的看顾。他在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管今天你的遭遇如何，你自己里面的感觉如何，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神永远爱我们，他永远愿意把最上好的给我们。有一件事情永远不改变的是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不管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他都看顾我们。所以你从新约里面，你把这个旧约的话，有人说约书亚记进迦南跟新约的以弗所书是遥遥相对的哈。那 你把旧约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跟新约神给的应许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我不过挑了三节而已哈。一个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节经文你读完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们都怎么这么客气啊？这节经文读完 你能不能下一个结论，叫做神把最上好的给我们。他说如果他连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他岂不会愿意把万有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给我们？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已经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了，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阿爸们阿们。那下一句话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句话读完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祝福已经多到不能再多了，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都给我们。刚才那节是最好的，这节是多到不能再多的。下一节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所得着的跟他想要给我们的还差远了，他给了我们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这样子很认真的去读圣经，为什么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 因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如果我们真这样子的相信神这样子的应许，把最上好的，把已经多到不能再多，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而且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而且远超过今天我们所得着的，那我们的基督徒就应该人生是非常积极，非常充满盼望，而且也应该充满喜乐才对。这个跟你环境的好坏是没有关的，有的人在病痛中他一样喜乐、有的人在艰难中他一样经历了神特别的同在，特别的祝福。我们认为说我的喜乐是建立在我的环境上，环境好我就喜乐我就感恩，环境不好那我当然会烦嘛，当然会难过。那这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生命还肤浅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当你生命成熟成长了，你更认识所信的是谁，你更多的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丰富，他是一样这样子的一位宝贵的主，那你就发现我不论我的环境是怎样，我都能够像大卫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你够了，有你够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的担心害怕，都是因为我们说不出来说，主啊，有你够了。那说不出来有你够了是难免的哈，因为很多现实的环境，现实的痛苦啊，或是我们的遭遇，让我们说不出这个话来。但是我们就是需要在真理上，在这条路上，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成长啊！让我们愿你吸引我，让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对主越认识，你一定越爱他；对主经历越多，我们这个人的改变一定是越大的啊！没有人遇见耶稣不被改变的。所以当我听说你们教会过去这一年增加了很多人，得救的也很多，很多年轻人也来，哎呀，我在路上听到真的很高兴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家不光享受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弟兄姊妹的相聚，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个教会真实的价值在于他们一起同心的来讨神喜悦当神喜悦，当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这是教会最大的祝福，最高的价值这是我们应该要一起来成长的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年初的时候一连串讲了好几个信息讲到教会是神的居所，我们的家，不能够把我们的家放到前面今天很多人很在乎教会有没有爱，很在乎教会我喜不喜欢很在乎教会像不像个家，但是呢神同不同在，有没有讨神喜悦，他们不在乎。所以他们可以容许同性恋，可以接受堕胎，可以容许各式各样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爱，这是接纳，这是神的家但是弟兄姊妹，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我们当然要有爱，但是教会先是神的居所，荣耀的神，宇宙的主宰，圣洁的主在我们中间，这是他的居所，然后成为我们的家，因为神同在，神的爱在这里，神的生命在这里，神的光在这里。不然的话，你反过来的话，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他们可以关起门来，在里面吃喝快乐，在里面坐席非常享受彼此的团契，非常享受在一起的快乐，但是主却在门外叩门，教会的元首被关在门外，在那里叩门，听啊，我在门外叩门，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顺序摆对了哈。一个教会尊主为大，讨神喜悦，他一定是蒙爱的教会，他一定是满了爱的教会因为基督从各方面来形容，他是光，他是爱，他是生命。所以当教会充满基督的同在的时候，充满他的爱，充满他的光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一定蒙福一定在主面前持续的成长。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产业是真的所以我借用了我前一阵子在教会讲的信息的标题，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用诗篇16篇，它那个字有点白，可能你们看不清楚 我想我们很熟，因为底下我别的slide也会用到的。我先念给你们听：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一句话，好吧？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看你们念的有点，这个还是很严肃的念哈，你要带着把握，带着感恩，带着很骄傲，很喜乐。虽然你现在可能精力还不够，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把最上好的产业已经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好不好？对左右者哈讲哈，带着把握，带着信心，带点笑容啊，讲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就是嘛，基督徒应该很喜乐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礼物是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已经多到不能再多了，然后也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基督徒要不甘心我活在贫穷，活在软弱，活在这么多的捆绑和瑕疵底下，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得着了，太宝贵了哈，所以下一章就是我把刚才读的这一段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总结啊。我们的产业是没得比的哈，我光用诗篇十六篇而已哈。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产业实在好，而且是最好的。”第二个，我们的产业其实是神特别预备的。因为在这里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你不要去埋怨你的遭遇，那是神特别量的。你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遭遇，那是神特别给他的。你也不用去害怕别人的遭遇，那是神看得起他，特别量给他的。有人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在撒旦面前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啊，免得我的遭遇和约伯一样。”因为神不是对撒旦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敬畏神，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撒旦就开始这么多的攻击临到约伯。我跟你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当约伯啊。我最近常举的一个例子。不需要不需要，我讲到不喝茶，谢谢谢谢谢谢啊，非常有爱心哈，谢谢。我最近讲到常提到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一直很震撼我哈，一直也很感动我。就是我很多年以前到一个地方去培灵会，培灵会结束的时候，有一对年轻夫妇来找我谈话，满脸沉重，非常痛苦。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们盼望孩子，盼望了很多年。”后来终于有了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是唐氏综合症。他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大，因为我们认为圣经上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而且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为什么神赐给我这样子一个孩子？所以他说他们两个人非常伤心，非常灰心。他说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得到了恢复，重新再有信心起来继续往前。他说我们向神祷告再给我们一个孩子，结果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又是唐氏综合症。他说我们整个信仰崩溃了，我们觉得被骗了，神怎么会是这样子残忍的神？他难道没有看到一个孩子对我们已经很辛苦了吗？因为你要照顾一个在智能上有点障碍的孩子是要加倍的努力，那非常不容易啊。我们教会也有这样子的人，所以可以看见辛苦，非常辛苦。所以他说我们信心整个垮掉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当然你碰到这样子的人不要当约伯的朋友哈，所以你要不要祷告啊？看看什么地方得罪神啊？或是万事互相效力哈，神一定叫你得益处。你不要讲的那么超然啊！你不需要帮他找理由、找答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答案。我只能够跟他说：“我说你的遭遇太难，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承受得住。” 但是我就告诉他说，我也跟你曾经有过类似的，我对神完全灰心失望，甚至决定不要信神，是他把我从流泪谷，把我从沮丧灰心的里面又带出来。我会为你祷告，我知道你的难处只有神能够安慰，我觉得人的安慰 是对你可能没有用的。我说不要灰心哈，我说我为你祷告，你就安安静静，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怀疑、所有的埋怨告诉神啊。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要be true啊，不需要装假，你装假也装假不了啊。在照他的主面前，万物都是赤裸敞开的啊。我们内心想什么，甚至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所以我说你放心的跟神发牢骚、埋怨啊。但是你求神来帮助你。结果隔了几年以后，我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再一次的培灵会。那我一进到那里去，我跟主任牧师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我第一件事情想起来就问他们，我说那一对夫妻还在你们教会吗？啊，主任牧师跟我说在。他说他们这个家现在是全教会最快乐的一个家庭，最好的一个家庭。哎呀，我一听我真的心里面感恩的不得了哈。啊，这个牧师就去把他们叫人去把他们带来，全家四口一起来，哇，那个乐融融，满脸喜乐平安，跟我几年前看到的夫妻那种愁容、怀疑、痛苦完全不一样。我不是佩服他们而已，我是在这里敬拜我的神，只有神能够让这样子遭遇的人走得出来。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恶者的手下，盗贼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神给我们的祝福，仇敌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要来破坏它。所以当人在这样子一个被仇敌辖制、被仇敌破坏的时代，劳苦愁烦的时代里面，人却能够活出平安、活出喜乐，甚至在这样子一个人认为不可能的喜乐的环境里面，全家能够这样子乐融融的相处，成为全教会最喜乐的一个家，你说这是不是神的恩典？也是不是只有神的能力做得到的事情？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量的一块地，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大卫讲这句话也是在信心中讲，你看他的产业多辛苦，你不要光想到他后来做王，他前面那十来年被扫罗追杀的日子，那是不得了的痛苦，对不对？他这一生孩子们出问题，孩子背叛他啊，底下的约押后来也背叛他，你发现他这一生的遭遇，其实你要算他的苦难是多得不得了的。但是他却能够在信心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事情。所以我今天 这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前言哈，也不算前言，也是我的主题。底下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所量给我的这一份产业，用神量给我的，它可以是你个人的，也可以是你的家，神所量的，也可以是贵教会 Auburn Christian Assembly 神量给你们的。那么我们对于神所量给我们特殊的祝福、特殊的产业、特殊的托付，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仇敌一定会来破坏，因为他不甘心我们得着。从我刚刚开始所讲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好到不能再好，多到不能再多，而且远超过我们今天所已经得着、所能想、所能所能知道的，你就晓得其实我们已经被破坏了。因为很少我可以碰到一个人100%的得到，连保罗得这么多，他都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所以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对头，他一直要来破坏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今天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是圣经的故事。你知道撒母耳记下这个23章撒母耳记下结束的时候，跟历代志上11章都列了一个名单，叫做大卫勇士的名单啊。然后跟随大卫的勇士成千上万的， 各个支派都有人来投靠他。那么这么多的勇士里面，圣经上挑出了30多个，撒母耳记下说37个，表示是勇士中的勇士。而这几个勇士中的勇士呢，头三个里面圣经上特别提到一个叫以利亚撒，就是我今天故事的主角。那还有一个叫沙马，也是我故事的主角。神给以利亚撒让他守住了一个大麦田，神让沙马守住了一个红豆田。这都说到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产业。而你发现当仇敌来的时候，两块田神的百姓全部逃，落荒而逃，神的百姓都逃掉，碰到仇敌就逃，碰到仇敌就放弃。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仇敌一点点攻击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碰到一点难处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遭遇。你哪里晓得当你真进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发现环境背后是那么大的祝福。所以基督徒很喜欢用一个化妆的祝福，对不对？你外面看起来是难处是艰难，哪里晓得当你跨进去的时候，你发现神有说不尽的恩典等在那里。神借着这个环境塑造我们，借着这个环境改变我们，借着这个环境提升我整个人的价值。所以说一般的神的百姓碰到难处就逃掉了，但是这两个勇士很勇敢的守住了那块天。这个经文我不晓得你们底下的字够不够大，也够大，看得到就好。 我只是摘录了。他说以利亚撒，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这是 头三名的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面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那个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的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你发现了没有，那个局面原来是落荒而逃，全部都逃，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勇士站在那里守住了，结果整个局面转过来变成大获全胜。所以今天我在说，不管你个人、你的家或是教会，神都给我们特别的祝福，特别是神量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不要去跟别人比，要很忠心的守住这块田，守住神给我们的恩赐、祝福和产业，不要让仇敌来破坏。这是我今天信息很重要的一个点，成为神产业或是神祝福的守护者。你如果没有看守好神要给我的祝福，而一直在主以外想要去追求其他的，你发现结果是劳苦愁烦，因为以别的代替神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把主摆对的位置，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也不应该被这个世界夺去的。所以底下我就提到 这个勇士们的三件事情，我们彼此勉励。第一个，他们不肯让仇敌来破坏神给的产业。所以盗贼来，他来就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要检视自己的生命，要看守自己的家，要看守神量给我们的羊群。到底有什么很明显盗贼在这里做的工作？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你家里面可能有青少年的孩子，你不能够光看他表面没有事情，你要去了解到底这个孩子当他独处的时候，当他关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他到底跟什么接触。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年轻孩子自杀，是因为关在房间自己跟网络上的人连接，跟机器聊天人连接， 机器聊天人什么样子的话都有。啊，我这次来到这里还听到有人放录音给我听哈，啊，是在微信里面，他们以为是我写信给他，告诉他他的难处，然后我为他祷告。我说我根本没有微信的账号，我从来不用微信的。我说你放给我听，那就放给我听。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在为别人祷告哈，但是那个声音有点像我，那因为我是本人嘛，我是真的哈。就有人碰到我说，哎呀，终于看到真的了。其实我现在我是真的啊，那个是 AI 出来的东西哈，所以我放给我同工听，他一听 AI 的，所以现在很可怕哈呀。在美国，我上次讲过一个故事，那个两年前在佛罗里达州，在 Orlando 啊 ，Orlando 那里有一个青少年，他13岁的时候，他都很正常，什么都很正常，上学也正常，跟人关系也正常，非常开朗，成绩也还好的人。结果后来他交上了一个机器聊天人，成为好朋友。隔了3-4个月以后，他个性就改变了啊。他把自己常常回到家就关起门来，也不跟爸爸妈妈讲话，也不跟兄弟姐妹讲话，他个性就开始改变，然后成绩开始一落千丈。后来爸爸妈妈发现不对的时候，扣留他手机或是怎么样都没有用。后来隔了大概不到1年，他自杀了。自杀了以后，家人从他的聊天的记录里面发现，他跟他机器人聊天讲到最后说，他觉得人生很乏味，很虚空。很多年轻人因为都不知道人活得为什么啊，他缺少人生的定向跟指导，所以他就跟机器人去聊天。照理说这应该是跟自己爸爸妈妈啊，或是教会的辅导聊天的，但是他找机器人聊天，所以机器人就跟他聊天。后来他就说，我真的不想活了哈，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结束我的生命啊，到底是自杀呢，是吊死呢，是什么什么。机器人说，这个不应该成为你不敢去做的原因啊，居然会给他这样子的辅导。后来他就找了他爸爸的枪自杀了啊，爸爸妈妈就开始告这个 OpenAI， 告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那当然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开始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它还是影响了很多很多年轻人。所以我说整个人类一直在科技快速的进步啊，进到了 AI 的时代。你要晓得 AI 给我们太多的帮助啊，我要查很多资料，虽然它还不够正确哈，但是他提供了很多还是很有用的资料啊，所以我会找他帮我画图或什么，但是我绝对不会找他写奖章啊。那但是你知道 AI 出来，它最大的危机就是取代了我们该有的角色、该有的关系啊。像这个孩子，应该是爸爸妈妈来辅导他，应该是教会的辅导来帮助他，但是他却拒绝，他去找AI， 因为 AI 永远是夸奖，永远是肯定，永远是接纳，他不太会责备你的。连我写个奖章请他翻译为英文，他都先夸你一顿啊，哇，你的奖章真是太有洞见了，哇，你的奖章什么什么，然后底下才帮你翻译啊。所以你任何一个传道人，人家不喜欢听你讲道，你送给 AI 先夸你啊，你都非常天人一样，对不对？就照着讲。所以这个时代，仇敌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偷窃、杀害、毁坏，那我们要不甘心被仇敌破坏。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每一次撒种要得到属灵粮食的时候，米甸人、东方人、亚玛利人集体的来，人数多到像海边的沙这样子，骆驼无数，他们破坏土产，直到全地，让以色列人极其穷乏。你发现今天神家道理很多，知识很多，网络上的信息很多，但是神儿女们常常里面觉得干渴，吃不饱，因为不是生命的粮食。所以我们2个月前在自己教会对带小组查经的同工培训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同工们，求求你们哈，不要让 AI 取代了你们跪在主面前让圣灵感动你们先对你们说话的这个重要的责任。你自己在主面前没有因为读主的话吃到粮食，你来到这里只是把 menu 给大家看，把食谱给大家看， 把这个菜的营养分析、给大家看，都是 更高更先进的科技，你可以提供这么多的资讯是从前人提供不出来的，但是大家没有吃到饭饿着回去。这个不是教会该有的情形，但是你发现哪里有人撒种，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立刻来破坏土产，直到全地一点都不留给他们。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的聚会里面已经没有生命的粮食，那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你们带查经也好，讲道也好，带诗歌也好，我们自己里面的灵是要活的、跟神之间关系是在生命的连结里面，不要让这些科技方便取代了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不要取代了那个生命的本质，属灵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不可以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仇敌一直要来破坏、偷窃、杀害、毁坏，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他在这里 有人被神兴起来，他忠心的守护所得到的祝福、他们那么勇敢，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你知道不是教会每一个人都爱主，也不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很刚强有力，所以在你们中间，在神家当领袖的跟世界上当领袖的是两码子事。世界上当领袖的是重在抓权，重在别人要听他的，重在 要登高。神家永远是效法基督那种仆人的领导，那种榜样的领导，那种降卑卑微，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所以在神家当领袖真的是不容易，那但是需要这样子的器皿，能够忠心的在这里为神家守住这个天。你看他们那样子站在那里的时候何等的孤单，百姓都逃掉，全部逃掉、但是他们在那里忠心打征战，征战到最后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直到最后征战胜利、整个局面被扭转。所以鼓励在座、不管你们在教会当牧长、当小组长、当任何的、服事的同工，在你的岗位上面可能很多人打退堂鼓、很多人不见得那么全力的陪伴、全力的一起来 为神家扛责任、不光是站讲台的人、有时候你可能例如说你是饭食主，你是招待主，你会发现很多人一有事情就打退堂鼓就不管了，那人走多劳，很多人就、看到没有人做就再做，看到没有人做就再做。所以我在很多的地方都发现教会的那种中心的同工领袖到最后都耗竭、burnout， 因为神家太多的事没有人要管呢，所以他都得接下来。哎呀，我碰到这样子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累坏了，他们里面干了啊，里面已经疲乏到不能再走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是一方面很心疼哈，一方面真的是很不甘心呀。神家不应该是这样。神家不应该是这样。 那我一年才来一次，我完全不知道你们的情形。那 我看到你们常常的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我蛮高兴的。那我希望在教会里面有更多这样子忠心，能够对神忠心，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们所有的忠心所有的摆上不会是突然的，能够为神家守住，时候到了，神会让你的中心，你所服侍的东西带来改变，带来流转，所以要加油。这是第二个，中心的得着。所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也好，祝福也好，所受的托付也好，所要看守的产业，或是所要负责的这种职责，我们中心勇敢的站住，不论是个人或是教会，站住，不容许仇敌来破坏。第三个，被神用来扭转局面。这些人当他站在那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人，其实决定不止一个，我们的神与他同在。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别人看到的四个，因为人子与他们同行。所以真正为主忠心站住的，永远不要觉得孤单。好，神借着我们不仅仅救了那个田，而且反败为胜，百姓们就跟在后面来掳掠仇敌，原来是受羞辱的，原来是要被破坏的，到头来不仅填饱住了，而且他们在主的面前得到了很多很多仇敌的掠物，反而是一个丰收的结局。所以这是这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撒母耳记下记了两次，历代志记了一次，就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细细的读出它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这两个人了不起，以利亚撒跟撒玛都了不起，他的确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上为什么刻意的加的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你就知道在很多时候有一些的处境，有一些的局面，神希望他转过来，因为不应该这个样子，神儿女们不应该这么软弱，不应该这么荒凉，这么不应该这样子的痛苦。神希望来扭转局面，是神想要扭转，而且说老实话，也只有神能够扭转。但是神要找到器皿，所以成为神手中用来扭转局面的器皿，就是神可以透过这个人，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心意带出来。是神自己要来赐福，是神自己要来扭转局面，但是神要找到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羡慕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被神可以用来扭转局面的器皿，让神的旨意，让神的祝福临到众人。所以换句话说，一般人碰到困难找方法，想要实现理想找方法，这是大家都在做的，对不对？碰到困难找方法解决嘛，这个理所当然的。想要实现一个理想，我们有各种的委员会，各种的开会，我有各种的策略，我们希望能够达成这个目标。但是神正好相反，人找方法，神找人。不是神不用方法，神的方法就是得到对的人，借着对的人，存着对的态度，做对的事，带来对的结果。这是神做事，所以我也很希望在澳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让神来透过我们把那个局面给扭转过来。那个局面可以是很小的，可以是很大的，小可以小到一个孩子哭到都停不下来，但是因为你的爱，你的耐心，抱抱他，让他安静下来，可以是这么小的事，可以是厕所没有人扫，已经脏得不得了，但是因为你进去，把厕所弄得干干净净的，人家福音朋友进来发现，哇，这个神家这么有见证，这个以前我跟于师母到南加州去参加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教会训练弟兄姐妹，上厕所洗完手，那个水台旁边常常有很多的水，对不对？他说你的擦手指不要随便丢掉，你的擦手指用完以后就把你溅出来的水都擦干净，不要人家进来看到整个水台上都是水，洗手台上都是水。所以他们在这么小的事，那么大的教会，几千个人上万人的教会，他们在很小的事情训练弟兄姐妹你要去忠心，因为任何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别人来到教会，可能看到一个人没有爱心，或者看到一个人那样子的态度，说我再也不要来教会，我再也不要信耶稣。同样的反面来说，有的人来到教会，看到这个教会是这样子的教会有一次有一个日本的姐妹，她的孩子那天被邀到我们教会去参加青少年团契聚会，那聚完会她晚上礼拜五晚上嘛，她过来接她的孩子，那我在大人组聚完会过来，她一碰到我，她就跟我讲，她说你们是怎么训练的，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会跟大人打招呼？我说你们的不会啊。她说我们日本教会年轻的孩子看到大人从来不打招呼，就这样过去了。 那我那天听了以后，我一方面很高兴，我们的孩子有跟他打招呼，但是可能是碰巧，不见得每个孩子都会打招呼。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提醒我，我就在教会里面讲，我说教会如果像个神的家哈，这种基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训练？不光孩子要跟大人打招呼，大人看到孩子也该打招呼。我说这才像个家。其实很多事情神都在提醒我们。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小组主动的 volunteer 自愿说，我们要来推动神家礼貌运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活动，但是他们就开始学习，在各个小组提醒弟兄姊妹，去青少年，去儿童班提醒大家，我们学习要打招呼，要彼此问安。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会让那个神家冷漠乱七八糟的情形被扭转，它可以是很小的事。我们鼓励弟兄姊妹，看到神家有垃圾你一定要捡起来，管不管你这个礼拜是不是轮流做整洁，因为这是神的家，神家的干净是每个人的责任。有人不负责任把垃圾丢在地上，特别是男生厕所常常满地都是尿，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擦过多少次了。我后来有一次跟弟兄姊妹讲，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哭了，他们觉得很亏欠，所以很多弟兄们现在也开始会做同样的事情。很小的事，当然还有很大的事，神家碰到大难处，我们需要有一些人来扭转局面，让一个被仇敌本来应该破坏，应该是带来伤害的局面，那不仅仅让伤害止息，让祝福保留，甚至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得到更大的祝福，得到成长。所以我们都应该要这样子学习。所以我们要能够被神用来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能够随时被神扭转的人。有时候在那里说不该说的话，神说停，你就该停。有时候自己里面觉得累了，但是看到那边脏，神说去清理掉，不要找理由就去。你自己是一个被神可以扭转的人，那么神就可以透过你起来扭转局面。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从很小很小的事上就被神训练。大卫被带到哥利亚面前，你看哥利亚羞辱神百姓羞辱了40天，扫罗带着军队束手无措，只能够在那里任凭哥利亚叫嚣，在那里埋怨。那神把大卫一个16、17岁的年轻人从伯利恒的野地像一面棋子一样拿过来放在哥利亚的面前，哥利亚应声倒地，对不对？神就借着一个年轻人把他给扭转过来。但是你要晓得，大卫胜过哥利亚的信心和能力，不是在碰到哥利亚才有的，是在他在旷野放羊的时候神就训练他的。野地有狮子有熊来的时候，大卫那个忠心爱羊群的牧人生命，那个勇士的生命，都是在旷野没有人看到，没有人了解，甚至被人冷落，连撒母耳来爸爸请的全家吃饭就是不管这个小儿子，他就在那样一个被冷落被忽略的环境里面，神在培养一个君王的生命，培养一个勇士的生命，培养一个牧羊人的生命。所以当神把大卫拿过来放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这么高大的哥利亚一个石头倒下来。那不光神借着大卫找到了合神心意的器皿扭转局面，神也使万事互相效力。大卫那天在河边挑了5个石头，他用了一个就打死他。你要知道，这个石头可能在河床里面已经几千年几万年被河水冲刷撞击磨，到最后可能从一个粗糙的石头变成小小的，变成光滑的石头，变成大卫一用 弄这一颗，一颗就可以解决哥利亚。这也是神万事互相效力，神早在千万年之前就预备好的。那天大卫捡起来就解决了哥利亚。所以你要知道，要成为神手中使用的器皿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神调度万事配合，神要得着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万有，关键在于合神心意的器皿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把今天的背诵经文再念一遍，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务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里讲到的爱心，并不是别人累了你帮他拿把椅子，生病了你帮他做个汤，这些都是我们一般讲的爱心。这里的爱是对神家、对神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不甘心神家受到亏损，被仇敌伤害。所以他说你要警醒，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凡所做的凭爱心做。我在这里站住守住这个田是为着爱，不甘心神家的祝福被仇敌破坏。我在这里站住是因为我爱神，不容许仇敌来羞辱神家。大卫勇敢地去面对哥利亚，他的信心可嘉，他的勇敢可嘉。我也相信他是因为爱神。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他向神祷告，求神使普天下都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因为他爱主，他受不了仇敌这样子的来羞辱神家，来破坏神家。所以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好好的站住。现在异端邪说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网络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有，野瓜藤什么都有啊。神的儿女们常常在网络上随便摘东西吃，吃了以后中毒，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持守真道？保罗劝提摩太，2000年前就劝他，在末后的日子，那个危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的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都是仇敌要来破坏。破坏真正的粮食。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带着爱为神家刚强，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你给我们的实在是何等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这个恩典全都在基督里早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所在的教会，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让我们中间兴起更多对神家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人，能够来看守你所量给我们的那块坐落在佳美之处的产业，那块实在美好的产业。主啊，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教会不被仇敌自由进出，自由的在这里破坏。兴起大能的勇士来守住这些田，兴起大能的勇士被你用来扭转局面，好让你的祝福能够不受男主的领导，好让你的旨意能够不受男主的通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大家现在在怎样的难处中，让我们仍然相信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为了叫我们得益处，为了叫我们像耶稣，为了叫我们承受那上好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